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8月17啊，2021年啊，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段经文是在历代至上历代至上 1到12章的经文。好大家都可以听到声音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历代至上很有意思的一段历史。那我们今天呢，可能不会用到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就会结束了。因为这一段的经文，相信大家在上一周读的时候呢，读到了很多的人名很多的人名。那对这些人名来讲，都是我们非常陌生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理解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一些重点呢？历代志上下你看到这张图历代志上下的第一个字是亚当，所以呢，他讲到这个大卫王的家谱从亚当开始，然后呢，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经文讲到波斯王古列下诏允许这个犹太人被掳归回所以这一段是从亚当一直讲到以色列流亡以后回归耶路撒冷的一个作为结束。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历代志的作者是以斯拉，那么写作的对象呢是被掳归回的犹大人犹大人。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一段这个历史记载这个写作的对象呢？基本上，我们从历代志上9章1到2节9章1到2节这样说，他说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诚意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领的首领，那尼提领呢，就是他们在圣殿服役的仆人所以从这2节的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当时的读者呢是被掳归回的犹大人。那么等一下读到第3章会读到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个家谱，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个经文读者呢是写给被掳归回的犹大人，所以这一啊以斯啊历代志啊以斯拉写历代志的时候呢，写作的年间大约是在主前450年到425年之间也就是说以斯拉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下的叙述重点有哪些重点？那第一个，我们从历代志这个第10章开始就记载家谱讲完了以后呢，就记载扫罗的死亡，一直到历代志下，就是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的事情。那么当然，在历代志上下呢，就包括了列王记上下诸王的事迹。可是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知道历代志只有记载南国犹大的事情，并没有记载北国。那么我们读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会看见在南国记载上面呢，跟这个列王记上下会有一些叙述上的不同，所以我们就要来明白这个读历代志的时候呢，并不是在重述列王记上下的记载。而是有一个特别的重心是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历代志上下的重点。所以呢，我们从作者以斯拉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他不再是叙述说为什么发生了这些事情，而是要向当代的读者就是那一群从巴比伦归回的犹太人，要来向他们解答他们心中可能有的一些疑惑。他们心中有什么疑惑？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需要去思想，因为被掳，那神是否已经终止了 他与以色列的立约呢？那被掳之前的应许就是说大卫王朝、啊、要永远 做王直到永远，大卫王朝和圣殿是不是继续的跟他们有关系呢、啊、以及神是否仍然关心犹大人民呢？或者说神是否没有遗弃犹太人民？那被掳归回的犹太人这时候他们需要的不再是谴责的话语，因为被掳的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结束了，他们现在是回来需要正面的鼓舞激励他们要来遵守正道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呢，我们能不能读到啊刚才问的这些问题，把我们放在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的啊这个立场，我们来读的时候呢来思考这一点。那其他还有哪一些重点呢？那我们看到历代志的焦点呢，其实是集中在大卫和所罗门所关心的信仰问题。大卫跟所罗门关心的就是一个圣殿的敬拜跟遵从神的律法。所以呢我们读历代志上下就看见啊，主要就是要来看怎么样如何恢复百姓敬拜耶和华的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读历代志上下不但是在看一个历史的记载，我们要从一个神的眼光神的角度来看这些王的生平事迹，以及从祭司的观点来看这一段的历史、啊、所以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学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历代志上下对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来讲是主要就是说要来恢复圣殿的敬拜，以及、啊、建立祭司的制度跟它的重要性。所以在读这段历史，我们对同一个事迹、啊、你可以做一个对照，跟列王记上下做一个对照，你就会发现历代志呢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这一段的历史。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的叙事，以斯拉呢就借着回顾和重整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南国的历史、啊、从大卫王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王西底家，来提醒回归的渔民，那你要来认识神，认识神的信实，认识神的慈爱怜悯公义，认识神的大能，当他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就是要来唤起他们对神复兴以色列国那种应许那个盼望、啊、那盼望要能够坚固、啊、所以就在这个当中呢，其实读历代志上下就是要鼓励他们建立一个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生活，并激发他们服侍神的热心。所以对我们来讲，历代志今天仍然在对我们说话，在等候主的应许实现之前，我们在会遇到什么样呢？他说鼓励我们要操练一个真诚的敬拜生活，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在暴风雨中有患难，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弟兄姐妹，请你来思想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其实可以说是少数民族、啊、少数民族。你看在一个波斯帝国里面，他是在波斯帝国统治的一个犹大省里面的一群人，那这一群人怎么样在神的这些属性信实慈爱怜悯公义大能之下呢，重新坚固盼望，重新建立以圣殿为中心的敬拜生活。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或许我们不是或许，我们看外面的这些情况、啊、我们看外面的情况看起来好像是、啊、对整个、啊、教会来讲并不是一个很有利的环境，或者我们可以说教会、啊、也是在一个什么样，也是算是少数民族在整个的社区里面。所以我们其实跟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呢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我们读历代志上下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坚固建立啊我们真诚的在主里面敬拜的生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在历代志上总共有28章的经文， 那二十八章的经文如何分段呢？啊，我们看到第一到第九章啊，写记载家谱。那十到二十八章呢，就是记载大卫的统治。但是当我们在仔细的看这二十八章的经文，我们看到头九章在讲家谱，都是一串一串的名字。那其中十一章、十二章呢，在讲勇士的名单。然后呢，十五章二十三到二十七章呢，也是记载一长串的名单。所以弟兄姐妹，请你注意看，在这二十八章的经文里面啊，有十七章的经文是记载家谱跟一长串的名单。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读这些名字确实是有困难的啊，这些名字跟我们没有连结啊，我们只认得其中的某几个名字，大部分的名字都更不认识啊。所以历代志的作者为何如此重视啊？为何如此重视这些人名？对当代的读者以及对今天的读者有什么意义？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这件事啊？就用我们鲍德教会啊，1987年教会建立到今天。那我上次在讲到以斯拉记的时候，我讲到被掳归回的名单，我讲到说一个名单的故事。其实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名单的故事。从我们教会啊，如果我们整理得很好，我们对每一年的这个通讯录都有保存下来的话，那你每一本通讯录里面都有一串一串的名字。对今天来讲，2021年的我们，今天的我们，我们回去看过去的这些人的名字，在我们当中已经教会很久的人，你可能认识这些名字。对我来讲啊，我是19年1月来，很多的名字我是不熟悉的。那我就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2019年的一个主日敬拜，这个 Harold 杜汉华带了一个弟兄来，讲广东话的弟兄叫 SK， 他是从加州过来。他来了教会以后呢，他就很注意看我们教会的教堂。那我问了以后才明白， SK 呢，当初在建堂的时候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教堂里面，所以当他回到鲍德教会建堂，他就觉得非常的熟悉。可是呢，对我来讲，我就不明白这个名字背后所代表的这个人以及他的侍奉，对吧？所以呢，我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要来让大家明白，对当代的读者，他在读这一长串的家谱跟名单的时候，可能他读到的名字对他来讲是有意义的，对这个名字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人以及他的一生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一段大段的这段名字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看见其中作者在写这些人名的时候呢，有他的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当然这些特殊的意义也不是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能够解答的出来，多半呢我们是要回到注释书里面，从这个神学家花很多年的时间在研究这些名字当中呢，我们去看见他对这个一到九章这些家谱的一个评论或者一个评语这是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读家谱的时候不是只有读到谁生谁如果你只读到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诺士，那你读起来就很无聊。我们不是只有去读谁生谁，而是要去看作者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写以诺士，为什么要写这个以诺，为什么要写马土沙拉，为什么写挪亚所以呢，为什么有些人的名字会写在这里面，而其他人的名字呢又被省略掉？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名字，以及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名字，其中的意义在哪里其中意义在哪里，也是我们 开始要来学习的地方。那这些名字当然刚才说过，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陌生哈。但是弟兄姐妹，这些名字是一个整个历史进展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少了一个人，这个历史就有这个缺口。那这些名字的记载，家谱的记载，也是呈现神的应许，是这个延续世系和延续的一个关系，以及这些名字呢，就构成整幅的神的救赎图画。所以我们读完了这个旧约的这个经文以后，我们进入到福音书，在马太福音我们读到耶稣的家谱，在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又再一次读到耶稣的家谱。所以从耶稣的家谱呢，我们就可以把耶稣跟大卫的后裔做了一个连结，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旧约圣经所讲的这个弥赛亚的应许，以及神对大卫所做的大卫之约啊。那说大卫之约就是说你和你的后代子孙要永远啊作王，这个永远的。可是如果是从人的观点来看，那么犹大国灭亡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是不是就代表神当初给大卫的大卫之约就断掉啊，神的应许就没有实现了。所以呢，这个大卫之约的延续其实是延续到啊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从耶稣作为人的身份要回溯到大卫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救赎图画哈，一个大的 picture 啊。所以呢，我们啊这些名字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来看一到九章的家谱啊，对这一群被掳归回的犹大人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看到家谱的记载，从第一章讲到亚当生赛特，那么一直开始说到了第九章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作为结束。所以这一段家谱记得很长，包括了3500年的时间。那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家谱，就好像啊一串珠子把3500年串在一起，把人类始祖亚当和以色列人串在一起，就建立了神跟以色列人一个创造的关系。所以你看，我们就串像一串珠子啊，那我们都看过这样子啊，比如说项链也是一颗一颗的珠子，用一条绳子把它串起来。所以呢，3500年就像一串珠子一样串起来，所以以色列人就回溯到神当初的创造。所以这一段呢，就在说明啊，作者以斯拉呢，要让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以色列人这个群体理解，他们与神所命定的过去哈，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且是可以追溯到创世的时期啊，追溯到创世的时期。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家谱也指出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啊，就是大卫之约啊。所以呢，在大卫的统治，大卫呢这一段呢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两种关系啊，就是创造的关系跟应立约的关系呢，也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立国和信仰的一个基础啊。做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历代至上的这个啊一到九章。一到九章，他讲大卫王的家谱。第一章开始说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啊，以挪士生该男。那该男生马勒列，马勒列生雅列，雅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那么就是洪水之前的这一段，这一段。然后再来就讲到洪水之后啊，挪亚的后裔，然后讲到亚伯兰，讲到以撒，讲到以色列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所以从亚当生挪亚，挪亚呢有三个儿子，亚佛罕和闪。那亚伯拉罕呢，就是亚伯兰，是从是闪的后代。那么亚伯拉罕呢娶了夏甲啊，生了马以实玛利，还有啊他另外一个妻子是基土啊。那亚伯拉罕的原配哈、啊、是撒拉，从 巴拉生的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生以撒。以撒以后呢，是生以扫跟雅各啊，以扫跟雅各。所以才从这一段的历史里面，我们刚才讲到说，哎，为什么有些的名字在这里，有些人的名字在这里？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历代志上第一章哈、啊，我们到底要看见什么？那根据解经家的这个分析，他说第一章呢，主要是要看见信心的人物，看见信心的人物。所以其实这也是蛮重要的。你对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以色列人、犹大人啊，我们这样子称呼，他已经经历神的信实。被掳七十年之后归回，但是他们的信心需要不停的被坚固。所以当他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是读到了这些信心的人物啊，信心的人物。比如说我们在读这个以诺士啊，说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诺士。那我们要了解这些信心人物的意义啊，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去看，对不对啊？所以你在创世纪的四章二十六节，他说。赛特生一个儿子，起名字叫以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哎，这一点呢，就把以诺士给凸显出来。那以诺啊，下面呢，以诺呢，我们就知道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诺亚建方舟啊，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那以撒、以色列呢，都是在信心啊当中哈、啊，在老晚年的时候呢。在信心里面祝福他的后代，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个重点，就是第一章的一个重点在告诉我们是一个信心的传递。那信心的传递之后，讲到了这个第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呢，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从四十三节到五十节，在讲以东的王，以东的王，以东呢就是以扫的后裔。那么以扫的后裔呢，我们晓得啊，从这个创世纪都讲到这个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那么也讲到以扫呢贪恋世俗，为了一碗红豆汤呢就卖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就看以扫的后裔是以东人。那在一章四十三节他就讲到了为什么要记这一段呢？他说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呢，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在以色列还没有君王的时候，就是说以色列呢在埃及四百年，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呢，以东人呢有王有臣，看起来好像是哇，以扫的后裔。如果今天好，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以色列人做在埃及做奴隶，然后以东人有王有臣的那四百年的年代里面呢、我们可能就产生一个错觉，哎呀，这个以扫的后裔非常的发达，以色列的后裔呢非常的这种啊落寞啊落魄啊。其实呢到今天来看啊，我们就看见神的拣选要从一个长期来看。所以呢说今天呢以东人怎么样，以东人所在的地方是比特拉啊，比特拉呢就是在约旦啊，在约旦的这个南边的地方。那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有的会带你去比特拉。今天比特拉呢是荒废城啊，就是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荒无人烟啊。所以你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你说哦，以东人有王有城，但是啊、从最后来讲我们就看见这个以东呢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样子的一段记载对被掳归回的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特别的意义，就当然相信神的话，也相信神的拣选。那神拣选了雅各，然后呢从雅各出来的十二支派，那被掳归回的人也是神拣选的子民，所以在这当中就开始要兼顾这个他们的信心。那么来到了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从第二章开始哈，第二章开始呢就讲到这个大卫哈，大卫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色列哈，在这一段家谱里面的记载哈的一个情况。 那么他讲到犹大支派啊，在第四章的一到二十三节，讲到西缅支派四章的二十四到四十三节，讲到流便支派啊，五章的一到十节，讲到加德支派五章的十一二十二节，讲到马拉西半支派在约旦河东的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讲到利未支派啊，那用八十一节的经文在第六章来说明，讲到以撒迦支派啊，第七章的一到五节，讲到便雅悯支派七章的六到十二节，讲到拿弗他利七章的十三节，讲到马拉西的另外半个支派在约旦河西边七章的十四到十九节，讲到以法莲支派七章的二十到二十九节。那这个就是记载在啊历代志里面家谱里面。那但是在这个记载里面呢、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啊？有两个支派没有记载哈、啊，这还有一个亚瑟支派七章三十到四十节，有两个支派哈、啊，就是西布伦和但支派不见了啊，不见了。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当在这个啊这里面。并没有讲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呢，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啊，我们读过了启示录，在启示录的第七章哈、啊、第四节到第八节，他说啊，看到以色列各支派当中受印的有十四万四千，那就包含犹大支派、流便支派等等等，但是。在这被印的十四万四千人，唯独没有但支派，唯独没有但支派。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去研究的啊，一个研究的哈、啊。那目前当然我也不知道答案，要去研究才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了第二章有一个重点，叫做神实在看见。神实在看见什么啊？你看到在第二章他讲到，在第一章他讲了这些谁生谁的时候，那个名字有一些重点，就讲到一个信心的人物。但是在第二章他在谁生谁的后面呢，加上一个补述啊，补述就是像你看二章的三节，他说犹大的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二章七节，亚当在该灭的物上犯了罪。五章一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第二章，我们想在被卑辱归回这一群人里面，除了强调、啊、信心之外呢，好像在第二章呢，他进入一个重点，说神看见，神看见，他看见历史上的这些人。神看见，耶和华看见人在隐秘处所做的事情，神在暗中查看，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他若看、啊、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所以在谁生谁的这一段叙述当中、啊、其实是在传递表达一个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所以我就刚才讲到说，我们读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它背后代表这个人，代表他的性情，代表他的行为，代表他在隐秘处所做的事情、啊、神都知道、啊、所以这就是进入一个第二章的重点。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大卫王的家谱、啊、大卫王的家谱在第三章呢，重点就是神的拣选、啊、你看他记载大卫是、啊、有这个啊、耶西的儿子，那这个耶西呢有这些儿子、啊啊、那这个大卫呢，大卫是被拣选的、啊是啊、这个耶西的儿子记载是在第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那大卫不是长子，但是他是被神拣选的。那所罗门呢也不是大卫的长子，他是被拣选的。所以第三章我们看见一个重点，就是拣选。所以从大卫到所罗门到西底家、啊、那西底家就是南国最后一个王，在主前586年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了、啊、被掳到巴比伦，他是第三批被掳的人。 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三章记载的是从大卫到被掳后的一个家谱，所以三章的一到十六节记载的是被掳前的家谱，三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记载的是被掳后的家谱，所以这个我们就很清楚，再一次的很清楚啊，历代志上下呢是写给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看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拣选是怎么样，神拣选大卫跟所罗门做王，然后呢不但是拣选做王，神拣选做他的儿子啊，在历代志上是二十八章第六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因为我拣选他啊，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那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记得神也对新约的啊信徒说过同样的话呢？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啊六章十八节啊，神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你看哈，他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哈，是父与儿女的关系哈，不是朋友的关系，不是仆人的关系，是亲密如父子的一个关系哈。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一个拣选在这里。那到了第四章哈，我们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神的安慰啊，就是求告神。弟兄姐妹，我们在前几年哈，都有常常会读到这一本小册子，叫做《雅比斯的祷告》。在第四章的九到十节，他讲到犹大的后裔啊，犹大的后裔就是雅比斯，他说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取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那雅比斯呢就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这一句最美，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所以早些年啊，我想我家里也好几本啊雅比斯的祷告啊，除了这本小册子，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教导啊雅比斯的祷告，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他说母亲给孩子取名字叫雅比斯，因为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为什么痛苦呢？原因不详啊，原因不详，圣经并没有讲，并没有讲这个痛苦的原因。但是呢，雅比斯的人生并不会因为他的名字是痛苦，就一直啊待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他借着向神求告而得到一个人生的转折点。所以这里他说，雅比斯求告神，就脱离痛苦的名字，成为什么样？比他的弟兄更尊贵，成为啊蒙福尊贵的人。所以我们在学习雅比斯的祷告哈，有几个重点我们要记得。雅比斯的祷告，他祈求神的赐福啊，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啊，扩张我的境界。他祈求神的同在，常与我同在哈，还要祈求神的保守，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他在信心里面的求告，神就安慰，所以这后面的这一句非常的美丽，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啊，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章，讲到这个失去长子的名分啊。以色列的长子原来就是流便啊，流便是长子，可惜呢，流便污秽了他父亲的床，跟这个雅各的妾上了床。所以长子的名分呢就归了约瑟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啊这一段失去长子的名分呢流便的事情。然后呢在第五章的最后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讲到了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啊，流便加德跟马拉西半支派，他们到了这个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看见约旦河东的地很棒，很肥沃，可以放牧牛羊，所以他就啊祈求啊要求说住在约旦河的东边，但是呢，他们愿意派这个战士啊去跟其他的这个十个半支派啊一起啊 攻打迦南地的这些敌人，这些王，完了以后他们就回去了这个约旦河东。那我们就看到神应许的是进入应许之地啊，应许之地迦南地。可是这个两个半支派呢，也是蒙应许的人，但是他们就要停留在，选择停留在应许之地的门外啊。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讲到说，他们是最早离开神，也是最早被神惩罚掳到外邦的人。这两节的经文说到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半支派的人随从迦南人的风俗，跟着迦南人行他们的路，拜他们的神，被他们同化了。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对被掳归回的人也是相当重要的。他们之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就是跟着这一段的话有关系，因为他们就是跟迦南人同化了，跟着迦南人拜他们的神啊，离弃了耶和华，所以被掳到巴比伦。那后来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我们就看见当他们回来以后，一直到新约圣经的记载都再也没有提到他们拜别的神。看起来他们在这一件事情上呢，真的是改过啊，真的是改过改正归来。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有一个长子的名分出现在第五章的一到三节里面。在以色列人还没有祭司以前，家庭中的长子很重要，他就是祭司，然后也会得到特别的权力跟福气，就是有得到双倍的祝福。这里面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失去长子名分的原因呢，因为好色的关系，就像流变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啊，食物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还有就是啊，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拉西跟以法莲，当初雅各在祝福的时候呢，把左手右手调换过来，因此呢，长子的名分就祝福了给以法莲。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叫做一个谜啊，因为圣经没讲。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那我们来看看，那我们呢是神所拣选的儿女，刚才讲到啊，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我们有这个应许做神的儿女。那基督徒是不是会失去祝福？会的，因为 power, sex, money 得罪神一样失去祝福。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这个老约翰提醒我们，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因为 power, sex, money 得罪了神，得罪了神。那我们看见历史上，的一些情况，就像大卫王，跌倒在色 sex 方面，所罗门晚年也是一样，在这个上面，所以这是相当可怕的事情，到了晚节不保，晚节不保。好，所以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六章用了八十一节的经文在记载立位人，他说是神的仆人。所以看到历代志上，全书有二十八章的经文，里面有七章的经文在讲到立位的子孙。再一次的呢，我们看见，立位人在圣殿敬拜的重要性。所以如果立位历代志上下是以这个圣殿敬拜为中心，重建圣殿，圣殿敬拜为中心的，必然要照摩西所吩咐的来恢复在圣殿敬拜的这些职分，包括守门，包括各个侍奉，包括歌唱敬拜的，通通要恢复过来。因此立位人呢是神所指定的，那这个立位人是为神工作的，所以这里面他就讲到这个制度，圣工的事情的这个制度，都讲到特别有七章的经文来述说，来说为神做工的。那我们在第六章他讲到立位有很多的子孙，有这个歌侠支派 啊，有这个啊其他的支派格顺的后裔，那每一个支派在整个的记载里面都有他特别的侍奉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支派当中，你看到神特别选一些人出来啊，就是选亚伦的后裔哈、啊，出来要做祭司，做大祭司的。所以我们知道利未人在耶路撒冷圣殿是负责各样的圣工。那在啊，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也讲到，利未人呢并没有分地哈、啊，而是利未人呢是被分到各个以色列人支派当中。所以他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有一个目的的，就是传讲和教导律法。那在以斯拉记也特别讲到，被掳归回的人有三家人呢、啊，在家谱中找到名字，所以他们就不得在啊圣殿中侍奉啊。那我们今天就要问自己啊，你看这个神所重用的人，那新约的基督徒，你愿意是神所用的人吗？你愿意是被神所重用的人吗？啊，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真的是我们的志向啊，我们的眼光要啊长远一点，我们的志向要高一点。我们要寻求的是做被神所重用的人。就像啊，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啊，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是属神的子民，就我是不是愿意做刚才彼得所讲的，我是被拣选的人，我是有君尊的祭司，我是圣洁的国民，而不是神的子民，我愿不愿意做神所重用的人呢？要做一件事情，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用我们的生命呢去见证神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这件事情。好，那再来我们看下面第七章到第八章啊，讲便雅悯人。我们很特别的读到这个便雅悯啊，这个七章啊，六到十二节在记载便雅悯子孙的数目，其他地方都没记载啊，但是呢，这里面他就记载有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很特别。那八章呢，就记载这个便雅悯支派所有的人。所以你看，用历史的眼光看，以色列人第一个王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关于这个各支派啊家族数目记载的很详细啊。那如果你记得新约圣经的保罗啊，使徒保罗啊，他也是便雅悯人啊，也是便雅悯支派。所以我们看见第七章六到十二节，为什么跟其他家谱记载不同？其他家谱只记载说谁生谁，谁生谁这样子，但是到了这个便雅悯呢，他不但说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杰、耶迭，共三人啊，把人数算得很清楚。那所以你就仔细去看，他说便雅悯的长子比拉有子孙22034人，算到啊这个个位数吧。二子比杰啊，共有子孙20200人。三子耶迭共有子孙能上阵的17200人，总共是59434人。到34人呢、啊，到个位数吧、啊，算得很清楚。他到底啊做这么详细的记载有什么用意呢？那我们在读这一段的家谱的时候，我们注意看到一件事情。啊，这个计算非常的仔细，那也代表说神对属他的子民每个人都算过。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讲过啊，神知道我们一生的年日，神也包含知道我们有多少头发，神按你的名认识你，神知道你。但是更重要还有一点啊，对便雅悯子孙的计算还有一句话我们不要错过了，他在每一个记载后面都写是大能的勇士，是能上阵打仗的人，是能上阵打仗的。哦，神计算属他的子民要做什么？好像王在数点精兵是为了上阵打仗，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啊31到32节说的比喻啊，他说有个王要出去征战，要数一数他手上的精兵有多少，是不是能够用10000人胜20000人。如果不行的话呢，早早就去跟人家谈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刚才说利未人的数 啊，这个神要重用立位了，那我们呢也是算属于这个属灵里面的祭司啊，我们也是神要重用的，那你是不是愿意被神重用？这里面他讲到这个大能的勇士是能上阵打仗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上阵打仗？你是不是勇士啊？神计算你，数点你，认识你，目的是什么？上阵打仗啊，上阵打仗。所以这一点也是再一次给我们一个提醒啊，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打属灵的战争，不是靠自己的血气，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靠啊神的灵方能成事啊。好，那我们来到了第八章，讲到一个失败跟复兴啊。所以呢，在第八章啊，这个第八章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呢。啊，就第九章，我们现在在讲第九章。第九章呢，跟前八章的不同，因为第九章一开始就讲被掳归回的人，所以他讲到犹大人因为犯罪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然后从巴比伦回来，所以呢，代表第九章的记载跟前面八章的经文中间有一段时间的距离，啊，有一段时间的距离。所以呢，在第九章的关键字就是犯罪。被掳回来，犯罪被掳回来，那过去被掳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是新的开始，所以就要问对这一群人来讲说，那你回来要做什么？回来做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做什么？那我们在读圣经也明白，他是回来要重建圣殿，要建立敬拜神的地方，要重建圣，要建立忠心守约的人。那在这当中呢，重要的就是祭司和立位人后代子孙的侍奉，这也就是写在啊第九章的重点。他讲完了被掳归回的人以后呢，他就把重点放在回归的以色列祭司的后裔，在第九章的十到十三节，以及回归的立位人的后裔，九章的十四到三十四节啊。然后讲完了这一部分以后。第九章的三十五节开始讲扫罗的后裔啊，在讲扫罗的后裔。所以我们啊，如果算一下刚才的这些数字啊，被掳归回以后住在耶路撒冷的族长啊，最多的还是这个祭司1760啊，然后再来其次就是便雅悯，再来就是犹大人，然后再来就是守门的人，守门的人。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十章。在第九章讲完扫罗的后裔以后，第十章呢的重点就是啊放在失败的扫罗。那扫罗的失败呢，在撒母耳记上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啊。所以呢，最后的一个战争就是扫罗呢跟非利士人的战争啊。那扫罗带以色列人出去征战，最后呢被非利士人打败。在基利波山这个地方呢，扫罗看见打败了，就伏刀自杀啊。那这里面第十章的十三节、十四节讲到这个原因，他说原因就是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这里面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扫罗没有信心。所以呢，没有信心，这里面有两个没有，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他就自己献祭啊，为了怕这个跟随他的人呢士气散去，所以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啊，那又这个擅自献祭，然后又私下把敌人的一些肥美的牛羊留下来，又撒谎。然后呢，当他遇到困难，被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呢，他说。他去问交鬼的妇人，要去把撒母耳喊出来，他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呢，这里面就交代了失败的扫罗的原因。然后呢，这一节说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这一段经文不但交代了扫罗的死，也建立了大卫接王位的一个正当性，是很重要的。接了这个正当性以后呢，下面就进入了十一章到十二章，大卫作王和跟随他的勇士，就讲到大卫在希伯伦被高立为王， 讲完了以后呢，就讲到大卫去攻占耶布斯人的城。那耶布斯人的城呢，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城，就是将来建圣殿的地方。那圣殿建在哪里？圣殿建在阿尔南的禾场。为什么在他的禾场？那是因为大卫在数点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然后天使啊施行审判，击杀以色列人。但是呢，后来在阿尔南禾场的地方呢，收刀入鞘啊，结束了这一场啊这个审判。所以呢，就在这个收刀入鞘的地方呢，所罗门就在这个地方建圣殿，也是表示说圣殿呢是神与人和好的一个地方。啊，再来就记载啊，这个十一章、十二章呢，很长的一串名单哈，就是勇士的名单。在记载说勇士帮助大卫得国，征服仇敌，开拓疆土。这里面啊，从这三几段的经文看见勇士的特质，有勇猛啊，保护财产和忠心啊。所以呢，我们从英文来讲啊 ，NIV 就是说啊，给他的 kingship 是一个 strong support 啊 ，strong support， 然后这个 strong support 呢，就延续到整个的地图上面。那大卫的勇士呢，我们值得关注的呢，第一个就是大卫有三员大将啊，这写在这个历代志上二章十六节哈、啊、就是约押、亚比斯跟亚撒黑啊，都是大卫的外甥。然后亚沙龙的元帅叫亚玛撒，也是大卫的外甥，是约押的表弟啊，那是后来被约押所杀。那约押的弟兄亚比斯呢，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啊，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啊很勇猛的一个人啊，写在十一章的二十节。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最后这张投影片啊，在希伯伦永立大卫做以色列王的勇士，那就记载了每一个支派有哪些人呢、啊、来拥护大卫做王。啊，有路大卫做王，其中呢最多的我们看到是河东，约旦河东呢有12万人。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分享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哈、啊。我刚才说可能有半个小时，结果还是讲将近啊一个小时哈、啊。所以我们仔细的来看弟兄姐妹，我们读每一个名字，它不但是一个符号一个名字，更代表一个人啊一个一生哈、啊。就像你的名字我的名字，这些名字我们这几个人，我们今天在网络上、啊、一起学习的，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对后代的人，他们读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不是一个能够上阵打仗的人，是不是神所要重用的神所用的精兵、啊、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胸怀跟气度，我们在主里面是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啊。那我们来祷告。恩主，谢谢你，真的是你拣选我们主，而且是用你儿子的宝血买赎我们回来。主啊，你说买赎回来，我们真的是要在主里面做你的儿女，这是一个应许。你说我们要在你里面做你的仆人，做祭司啊，做圣洁的国民，我们也要做一个能上阵打仗的精兵，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我们不是靠身体啊，我身体体强力壮，或者身体虚弱有病，我们不是靠身体，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才干，我们是靠在主里面啊，我们能够拿起属灵的兵器，我们去征战。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像亚比斯那样子的祷告祈求，我们也可以像跟随大卫的勇士那样出去能够征战，为神的国度征战。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意向，给我们这样子的使命，给我们这样子的负担 passion， 让我们在主里面是被你重用的。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哈，各位弟兄姐妹晚安。